启示录要道略解第33讲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33讲。我们打开启示录第9章，第9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2节。第9章第1节到12节，第5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，他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被这烟昏暗了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，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，并且吩咐他们说，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，并一切树木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，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。这痛苖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。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，绝不得死。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，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胸前有甲，好像铁甲，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，有尾巴像蝎子尾巴，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，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敦，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，还有2样灾祸要来。我们现在看地上所发生的事，那么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事对我们来说呢，是一种警戒。因为基督徒真正预备好了的已经被提了，那些没有预备好的被撇下了，所以他们在大灾难中求死不得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，你要痛苦5个月。那么这种灾祸都是匪夷所思啊，真是我们没有听说过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第9章，尤其今天很多爱主的、有追求的，并且在这个警醒时刻里时常警醒的人，读这个书叫触目惊心。我们看了，我们就真的要赶快预备，趁着主还没有来呀，我们彼此劝勉，我们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要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免除这样的大灾难。所以第9章这个跟第8章又不同，第8章说是那个灾害啊，那个天使吹的号，我们知道那所有的号啊都是伤害地的，伤害地，比如说啊，第8章说有雹子 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像这个是地受损害啊，地树木花草啊，地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还是一大部分干旱啊，就是不生啊，大灾难有的，这过去也有的。那么第二个天使吹号就是扔在海里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，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。这个呢也是自然界的灾害，是海，当然人也会受影响，也死了不少的人。我们看第三位天使吹号，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。那么这个星呢叫阴沉，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，就是苦了，阴沉是苦的意思啊。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，这个死人也不是多的。所以根据这个四个天使吹的号，他们吹号是日月星辰啊，江河啊，海船只树草啊，树木花草啊，这些呢都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流的三分之一二。我们知道地很大，地球上三分之一受损失，三分之二还供人啊生活，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所以第八章的灾祸还是起头，还是不是顶要紧的，是没有伤害到人，人很少啊。比如海里的船只坏了，可能有些人跟着船去沉了啊。比如说水变苦了，有一些人会因这个水中毒了死了，是不是呢？这个还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到了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这个就麻烦了，这不是天灾了，这是魔鬼，这是邪灵起来做活啊。我们知道从这儿开始啊，这都是邪灵啊。第九章所写的这两大部分的灾祸，一个是四个在伯拉达河的使者，他们杀人啊，要杀人，杀人三分之一啊。那么这个无底坑上来的这些蝎子，无底坑上来的这个王啊，这个亚巴敦和亚伯伦，他们带着一批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个邪恶的东西，多么奇怪的东西啊，又像马，又是蝗虫啊，又有蝎子的钩，又戴着金冠冕，脸面好像男人的脸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子像狮子的牙齿，胸前有甲啊，铁甲。你看这多么奇怪的东西。那么这些东西从无底坑上来，在大烟雾中啊，来害人，来蛰人，来让人受痛苦啊，这个呢就不是普通的灾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些无底坑里头上来的王啊，这亚巴敦啊，那么这个亚伯伦啊，像这些所能够出来的，这不是天然的灾害，这是邪灵最后的挣扎，他们出来害人。那么到了第九章的后半段，说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，我们大家知道在天使里有一种天使是为了刑罚的，比如以色列人逾越节就有灭命的使者，这种使者出来就糟糕，人要被杀啊，凡是没有抹靴的他们都被杀啊。那么像这种呢又有一些限制，像这个无底坑上来的这些蝗虫啊，凡是 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，他们都可以伤害。那么有印记的是谁呢？我们在第七章看见了144000以色列12个支派，神用印印了他们，所以他们是有印记的人。那么基督徒有没有呢？没有了，真正的基督徒没有，真正的基督徒已经都被提了，在第七章的9节到17节中，他们都围绕着宝座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他们已经到了那边去了。所以这个地上的这一批人呢，这个人相当多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不是少数啊。比如说我们按现在，就是现在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人口，全世界的人口将近55亿，就是54亿多。根据现在世界人口的统计，每年世界增加9000万人。那么假如再有一年主耶稣不来的话，就到55亿，再有一年不来的话，那就是56亿啊。所以这个人数的增加非常快啊，50几亿人。哎呀，大家一起受痛苦啊，没有神印，除了犹太人以外都要受痛苦，都要被蝎子蛰，都要中这种毒啊，它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。将来这种蝗虫出来，从无底坑里上来，专门的蛰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，这多可怕。假如我们又没有被提，又不是犹太人，那我们就预备被蛰吧。有人说圣经说的是不是危言耸听吓唬人的，我告诉各位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到最后了，我们大家都懂一句话，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是没报，是日子未到啊。那么神的震怒已经来了，神要审判活人死人。这个是活人，这些在地上的人，他们是活人受审判。等到了11章啊，到了20章11节，启示录20章11节，死了人也要受审判，也要出来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。那么这地上的活人就要受审判，所以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了。这已经积了很久很久了，神容忍等候。今天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，有人说是不是太厉害了？是，但是神也等了很久，这个愤怒是逐渐积起来的。在圣经里啊，有2个积，一个积叫做积蓄愤怒。我们来看罗马书2章，罗马书2章。所以圣经里有这个积啊，我们从第3节读起，第2章，罗马书2章第3节，我们注意这个鸡这个字。你这人呢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我们注意底下的话了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。这个愤怒是积了。从有人类的历史以来，人类顶撞神，人类就亵渎神，人类就用各样的这个偶像啊，各样的这个邪俗啊，神是忌邪的，他们偏偏要行邪，就触怒神。那么神呢，就宽容。你看这里说到神啊，恩慈，因为神是恩慈，神就宽容忍耐。 各位，我要激怒你啊，一次两次三次你就火了，你发脾气了啊，你跟我势不两立，你要跟我干，为什么呢？你说好事不过三呢，有三次你忍耐我了不起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积蓄愤怒，神宽容忍耐，以我们现在圣经所说的年代好了吧，从亚当啊已经六七千年啊，神宽容忍耐，假如一个怒气要积了六七千年呢，我想你把你的气肚子气破了，是不是？那已经非常生气了，可是神还宽容忍耐，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真的早就，要是我们是神的话，我们这个小肚子小肠子啊，我们经不得气，我们早发了脾气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有些人呢宽容忍耐，最后还是要发脾气，因为那个激怒激到一个忍无可忍的时候就爆发了。那么神审判人类呢，也是基于他的宽容忍耐，等候神一直在那里等等，让人悔改。我们在启示录里可以看见很多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啊，比如我们看第九章二十节啊，其余未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俗奸淫偷窃的事。所以他们那个硬起心来就是不改啊，不管不改还亵渎。等到我们看到十六章的时候，神还要用这个更重的刑罚来一次一次的刑罚，他还是不悔改。我们看十六章啊，这里有描写。我们看这个神用灾害警告人啊，我们看第九节，十六章第九节，人被大火大热所烤，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，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，不悔改，他们就不悔改。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一节，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，就亵渎天上的神，并不悔改所行的，还是不悔改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人呢，是铁了心了，所以人一直不悔改，请问那么神还等到什么时候？所以这个启示录这个大灾难是最后，因为天地要结束了啊，世界到了末了了，主耶稣要降临世界的末了，所以神要总结账。我们有些时候看见世界上真的有坏事，很多让我们看了真这些坏事作恶多端，他们坏事做到家了，可是神没有管啊，神没有管。那么神没有管，有的人很气哦，有的人说怎么神看见这些恶事不去审判他们呢？就好像那个祭坛底下的那些冤魂在那喊冤呢，说真实的主啊，不给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？他们就不管，他们不知道神定了日子，神在这个日子没有到以前呢，神不会去管的。那么神不管的时候用什么态度呢？在圣经里就有两个，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字眼儿，叫做任凭。任凭他们虽然坏到极点了，神任凭他们啊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啊，就有这三个任凭，三个啊。你看人亵渎神到一个地步了，神不管，神任凭他们，神不去问这些事儿。 比如说二十四节，我们从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呢，你看人对神怎么样啊？我们看第二十三节好了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人不拜神要拜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，要造偶像造个人的样子，还情有可原呢、啊。神说是用个人来拜，这种很多，还有更糟糕的，拜什么五毒啊，拜什么五通，飞禽走兽昆虫什么都拜啊。那么这样怎么样呢？第二十四节说，所以神任凭他们这些行不合理的事，这些不谦不义的人，他们明明知道有神，他们不敬拜神，他们还去敬拜这些东西，神怎么样呢？神没管，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你看罗马书说的多清楚，所以神任凭他们，这个拜偶像、拜飞禽、拜走兽、拜昆虫都拜啊，就是不拜独一的真神。那么这样神任凭他们。第二十六节还有些恶事，这是拜的问题，这是敬拜根源的问题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。你看神任凭他们，我们知道现在就到这个时候了，什么同性恋还要合法化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闹呢？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了，你看这个世界败坏到什么，男人和男人结婚，女人和女人结婚，神造男造女，这完全这个自然律完全破坏了，还给他许多心理学上的因为那个医生呢说这个心理学他也是同性恋，所以他就找出理由来说，这个是心理学上的问题，是遗传学上的问题，说这个可以这样，并且征求合法，找出许多理由来。神也没管，神也任凭，好了，你们同性恋就恋吧。但是呢，得了艾滋病了，那神就不管了啊，那个是取自得的报应啊，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啊胡来当得的报应，那这是那个艾滋病啊。那么他就得了艾滋病了，不光自己倒霉啊，连祸延子孙呢、啊，祸延亲友啊，连他的亲友子孙都会被传染，都有麻烦。所以这种神任凭的结果，神任凭好了，让你自己啊自食其果好了。那么底下呢，又有一些人，他们故意不认识神。啊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恋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狠，又是残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坏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这些是神任凭他们去做，到了末后，我们想这个时代都有了，啊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各位，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世界，神任凭他，那为什么呢？我们就喊了，我们说这不公平，这些坏人神呐、啊，你是主持公义。赏善罚恶，为什么你不审判呢？因为神任凭，这个时候是任凭。那么好了，任凭他们，神宽容忍耐，神还让耶稣基督的恩典来领他们悔改啊，说你只要悔改就赦免你啊，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们流血，为你们舍命，可以担当你们这些罪，你们要悔改啊，你们要觉悟啊， 那么神一直借着像我们现在这个电波，就在一直传福音，一直告诉各位说赶快悔改，神的震怒快来了啊！这警醒诗歌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事儿，但是人还是不悔改。哇，你看现在天灾人祸，一次又是水灾，一次又是火灾，一次又是地震啊，一次又是这样那样的灾害，多得不得了。工业灾害、人为的灾害、天出的灾害，这样警告人，人还是不悔改，人不要信福音。那么怎么样呢？最后，好，下边就说了，你已经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。所以自古以来呀，人就在那里作祸，就积蓄愤怒，在神面前就积呀，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，积到最后，以致神震怒，到最后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时间到了，不再宽容，神定的时间到了，不再宽恕，绝不再宽宥。所以到了第十章，我们就知道不再有时日了，没有了啊！你想，恩典的门已经关了啊！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在这个第九章开始说，这些大灾难来呀，是人积的，积蓄愤怒到神震怒了，不再宽恕了。所以这么大的灾害临到世界，我们要警觉，我们要警惕。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。